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刚才诗歌里面也唱到，就说基督徒和世人到底有什么分别。那么这个题目呢，我一直想了好久，然后呢就看各种各样的材料，因为也不是马上就能够做好的，那又给我很充分的时间，所以我想到这题目以后呢，我就经常留心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然后有没有这方面对我们就比较有启发的例子，然后积累以后呢，提前准备了太多了，80几张 slide， 我想那不行，大家坐在下面坐下，就把它剪到，现在剪到大概有50几张，希望呢也不要让你们太累啊，坐在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基督徒和世人到底有什么分别？那么在分享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求你恩待我们，恩待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也请你恩待他们。主，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样的题目，让我们大家都来认识你，来跟随你。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您的旨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把它恭敬地交在您的手里。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基督徒和世人有分别，为什么要分别？我们也是人，世人也是人，大家都一样啊。我们就信了就可以了，到教会去做礼拜啊，平时做一些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分别？那么有三个问题，一个到底我们是为什么要？那么这个分别的理由呢，也不是我说，也不是别人说，都是主说的。我都把圣经里面的一些说的话，主的话呢，把它理出来，让我们看一看主对我们什么要求，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分别，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不清楚为什么要分别，那接下来就没办法去做了。如果我们理解了啊，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圣经里都这样教导我们。如果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分别，那我们会接着要去做，做着要做，我们在何事上分别？是不是每件事都要分别？我们要举个例子啊，要为了显示我是基督徒，是不是每一件事我要显得都别人不一样？实际上也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在何事上分别，接下来一件事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分别。那么这三个题目呢，就是内容很多，我想着重呢还是放在第一个题目上，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了为什么要分别，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比较好办。首先我想我们大家回忆一下主耶稣他在科西玛尼园的那个祷告，他祷告的内容有很多啊，就是说也求主如果能够拿去这个杯啊，或者等等，然后呢，他就说他还是要跟着主。其中有一段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他对教会的一个希望，他就希望呢，就是这个教会呢，他并不脱离说这个教会就离开这个世界，而是要求这个教会呢要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同时，他在这个祷告当中呢，我注意到他也为他的门徒祷告。他的门徒呢，因为他知道他走了以后，他的门徒还是活在世界上，他的门徒不可能跟他一起马上就走，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不好，也不喜欢他们。他并没有说他走了把门徒也带走，也就是说把我们基督徒也带走，我们还在留在这个世界上，还要跟这个世界在一起。那他就提出来，我们要与世界的有分别，也就是说我们走主耶稣走了以后，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呢还不能离开这个世界。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够说沟通啊，跟世人都沟通，必须要和世界呢有所分别。这也是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期望，对我们所有基督徒的期望。你们留在这个世界里，但不等于就是说你就跟他们在一起，你要有所分别。那么第一个，我们先来谈一谈啊，为什么要分别？我从五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说，你要分别的话，那这是一个生命的使然。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说，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吧？重温一下，一二三，请。若有人
在基督里，
他
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那就是你有了生命，那你就不一样了，你是新人了，新人应该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看约翰福音，他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啊，一二三，请。凡口称圣的，就犯罪。
的道藏在他真理，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有神圣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和世人从罪里生的不一样。那么从神生的和从罪里生的应该是完全不一样，那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个区别。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亚当里的人，也就是说旧人，旧我还没有信主，就是世人，那么和在基督里我们基督徒应该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在生命的本质上来看是怎么样，我们说还有呢，就是说你喜欢什么，世人喜欢什么。我们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要从他的交谈，我们就知道他关心的是什么。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旧人的话，我们一般我们知道就是旧造的不是新造的人，他是跟神隔绝的。那么许多人也不知道跟神隔绝有多可怕啊，他们都好像没有这个意识，觉得根本就没有神啊，无所谓跟神有什么隔绝和不隔绝。我有个朋友呢，他事业非常成功啊，他说他女儿呢搞设计也得了奖啊，他自己呢就是有升迁了，他的公司呢又上市了，非常非常的成功。我说你首先想到的你应该感谢谁？我说感谢我太太啊，我太太蛮支持我的。我说你有没有感谢神啊？他说我不信神。他说如果有神的话，那跟我没关系啊。他说他觉得他不相信神。后来我要跟他讲的，他好像我说是啊，因为你很成功，各方面都很好，你觉得都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我说你以后慢慢会明白，我说我们可以给你举一些例子。然后因为他说到他们公司的那个情况啊，他搞这个制药啊什么，我就说你仔细想想，你有好些科研的发现和科研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有好多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我说它不可能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它一定是你设计了这样一个药的结构，设计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药，你要根据各情况一步一步经过多少试验，然后才成功。他说是啊。我说那这个设计者是谁？他说我啊，我是总监啊，我是这个药的总的设计师啊。我说如果我告诉别人，我说根本没有设计师的，他就是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碰在一起就突然变成一种药了。而你信不信？那他当然不可能，他是我设计的。然后就跟这个呢跟他分享了以后，说我们的宇宙啊，我们的人啊，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啊，各方面的东西。他说是，好像有些事是冥冥注定的。我说那就可以了，我们慢慢来慢慢来，然后我们说以后再有兴趣我们再谈。这样呢，就说许多人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去反对神，就没有人给他传福音，没有人跟他讲。所以这也使我们想到，就是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有什么机会能够让他们来认识这个神。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的人呢，他是新造的，和原来的不一样，原来是旧造啊。而且呢，就是说我们是与神和好。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呢，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跟旧人不一样，跟世人不一样。那么世人呢，他们就说罪中之乐，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罪，罪中之乐。有位电影明星，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自己很坦诚，原来就是我们受的教导，就是说不要腐化堕落。他说其实堕落蛮开心的，他就这么说，他堕落挺开心的，他蛮开心的。他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他说人活着就没有意义。所以呢，他们就喜欢犯罪啊。当然这个犯罪不是说偷抢杀人，这个人的底线还是有的，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呢，就是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而基督徒他知道要犯罪的时候呢，他会不喜欢这样的一种邪恶和犯罪。那么另外一个区别就是说我们从哪里生的就我世人他们就觉得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从罪生的。因为在跟朋友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有聚会在一起嘛，他们就会讲了现在要大家都平等， 什么事都得要平等啊。我说你受了这个 liberal 这种影响很大啊，什么都要平等。所以我说什么叫平等，他就说你有的我也有啊，你要享受的我也享受。所以他说在社会上有些贫富不均匀嘛，把有钱的人应该拿出钱来给大家分。非法移民无所谓，他也是人，说好多好多讲。后来我说你讲了好多呢，你有没有想到我们确实是平等的，我们已经很平等了，他不平等啊，这世界很不平等。我说你生出来不管是男的女的，你身体好的或者是残疾的，你都是人，你都享受主给你的一切恩典，你都可以呼吸，你都可以享受大自然给你的一切。我说不是说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吗？你也可以享受阳光，这就是给你的平等。第二，我说你的平等就是给你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这样，可以选择那样。一旦你选择了，你会有不同的后果，你不能要求你的后果平等，这后果是你选择的结果。你现在是强调后果平等，却忽略了你是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说如果你滥用了给你的平等的选择权利，那你的后果肯定不平等。他让我想想那么我们呢是神圣的啊，我说等一下呢我们还要谈神圣的什么意思，就重生。我们呢当然有犯罪的可能性，没有人说我信了主了我不犯罪了。但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不同，基督徒他有一种警醒，然后自己本人也说，有时候一个出口对别人做了一个评论，做了一个论断，马上会警醒，哎呀我怎么可以这样，不说不能够去论断别人啊，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会说一些话。所以我跟我太太说，你要提醒我，我们平时有时候平时讲话都会讲啊，这个人那个人大家讲熟了。我说如果一旦发现我们论断人的时候呢，你要提醒我。我说如果我们要说呢，就说造就的话，不要说论断人的话。我说不知不觉的还是有救。所以我觉得以前我没有这个想法，就信主以后啊，一直查经一直读经，会有一种警醒，但是有时候还得犯。我说最好的就是什么呢，我犯了罪做了坏事，有了坏的念头我马上会警醒，不可以这样啊，这是神不允许的。就是说犯了罪以后马上要认罪要悔改，不是有的人说我反正悔改就过了，我今天再犯了马上悔改明天再犯。我说最好你不要犯重复一样的罪，这样就是主不容许啊。你一直犯，今天犯我饶恕了主饶恕我，明天我再犯重复同样的罪呢，我说主不允许。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说并不说基督徒不犯罪，有好多朋友在一起也讲他好人坏人啊。我说这个概念很难定，你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你相对而言这个好人跟那个人比起来他就是坏人的，因为那个人比他好像善事做的还多一些。我说没有绝对的好人坏，我说只有罪人和认罪的人，只有这两种区别。所以呢我们就讲到我们的在基督里呢我们有不一样，我们不会一贯的犯罪，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时刻的警醒。那么另外要讲的为什么要分别呢，第一个理由啊，我们讲了是生命的使然，刚才也说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基督徒呢不可能不去分别，因为我们信主以后呢，这主的生命一到你里面来了以后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啊。你可能一下子看不出来，但旁人呢他会觉得，因为你许多的做法行事为人呢是出于你的内心而不是装的，如果要装的话呢那就很为难。所以许多人呢他的那个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啊，真的那些弟兄姐妹啊真的很奇怪，你跟他在一起他不说话你也感觉到好像主与他同在的这种感觉，他的那个眼神的流露啊，这一些有时候甚至他没说话我就觉得他蛮有主的蛮有主的生命啊，这就是又是一种感觉。所以我们说你真正有了这个爱主的心，有了成了基督徒去这样做的话呢，一定会有分别的，不可能不分别。那么分别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生活不决定你的生命，不说这个人生活好生活坏，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的生命，而恰恰相反是你的生命呢决定了你的生活。那 么我们举个例子说，羊，羔羊，主耶稣是牧羊。羊的生活呢，跟猪不一样，因为它是两种不一样的。这里呢也没有说我贬低哪一种动物，说哪一种动物。任何不同的动物，它们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它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它们的作用不一样。所以羊呢，它有羊的生活方式，羊的生命，它不可能你把它当猪那样的羊，那就不行，它会表现出它的生命来。猪呢，它也不会有羊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说什么样的生命呢，它一定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要他不分别也很难，因为他心里就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他的行事为人他就有主的荣耀，主的提醒，他做一切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所以呢他自然而然的就分别出来。你要他不分别真的很难，但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他这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就麻烦了，你要他分别呢就很难。所以有个故事，他说一个传道人在台上讲得非常好，后来他讲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好。他走了，一看他太太把他的被子啊枕头啊什么全搬来，全搬在那个讲台上，说你这是什么，在这里挺好的，他就像个基督徒，到家里就完全不一样，他我就希望你就住在这里就算了。那这是一种说法，有个故事，他只是说提醒警醒你不要在传道的时候像个基督徒，平时就不像。也有的基督徒也给我们一个警醒，他说有个故事，他有个狮子吃人，后来那个主耶稣说你不可以吃基督徒，后来人家报告说这个狮子又吃了基督徒，就主非常不高兴，他说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叫你不要吃基督徒，他说我没吃啊，我把他的嘴留下来了，其他都吃了，只有他的嘴是基督徒。那么这个呢就是不是主所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说第二个它的原因为什么要区别，第一个呢我们说生命的时代，第二个呢是生命的印证。什么叫生命的印证呢，就是说是重生，如果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就是有不一样的生命。那么什么叫重生呢，我们先来读一下什么叫重生啊，一二三请。
我们若认识是神相交，可是在黑暗里的心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话的，真理也不在显他心里了。
这是主教导我们的，也就是说重生的不一样，重生的标准。所以到底什么叫重生，重生得救。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受洗的时候，因为原来许多我没信主的时候好多人都说他重生得救那天就是觉得不一样，他一受洗啊他就觉得浑身发热，然后他说天也亮了，天特别的蓝啊，外面特别的亮，听了好多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后来我受洗以后，我们当场受洗以后下午我们那个教会的那些长老啊什么就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然后呢在一起就大家分享。后来我说我怎么很惭愧，我说我受洗的时候没有浑身发热，我说就是那个水蛮暖和的，我外面还是蛮暖和的，冬天嘛，我说我怎么没有浑身发热的感觉，而且那天出来吧天蒙蒙的在下雨，我也没有觉得特别亮，我说这算不算重生啊。后来他说不要凭感觉，不要凭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就一直在我就是信主以后一直在扶持我，在教导我说不要从感觉上去，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重生它到底是什么标准呢，原来我想重生嘛有各种各样的是不一样，为什么呢，一个我想我受洗了那就跟没有受洗的人不一样，这就是一个标准呢，因为受过洗和不受过洗那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要有一位有朋友他觉知了就是不肯受洗，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是一个形式不重要。后来我们一直跟他分享，他说你要向世人要宣称跟撒旦有决裂了，这是一个很 安安跟他讲，最后呢他还是同意受洗啊。他受洗以后做的见证很好很好，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每个人啊有福气，他一信主他马上就什么都信了。我说真是有福气的。有些人呢他想的太复杂，想的太多，有时候呢妨碍了自己就是信主的进程。所以受洗呢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个姐妹，她原来一直没有受洗，后来我们那个大悲是我们长老，他就组织了每年都组织一次到以色列那里去旅游，那个那里很好的导游在带着保罗啊，或者当年那个地方一个雅各井啊、约旦河啊，一个一个地方啊全部去，然后给你讲圣经的故事，又去旅游，主要就是从这方面。后来那个姐妹突然感动了，她就在约旦河里面休息，她就给她拍照啊，高兴得不得了。现在看到的你是唯一在约旦河里休息的啊，真是有福气。所以呢受洗当然是一个啊，还有呢我可以领圣餐了，因为我们每一次就是拨饼的时候都会讲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就传到你的时候呢，你就把它传过去啊，这不是是基督徒享用，说我重生得救，我可以领圣餐了，这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还有的说我可以参加服事了，我们也有的有慕道朋友他觉得哎诗班唱歌挺好的，他我也要参加，我们说我们先跟你一起，我们读圣经，你接受主了，我们非常欢迎你啊到诗班去。我们也就是说，有的服事呢，我们还是要需要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当然还有了，我说我委身教会了啊，是不是重生得救呢？啊，还有呢，我说我有灵里的一套知识了，我们都要主日学啊，都要学习各方面，然后甚至出去跟人家分享啊，这也是一个标准啊。但是呢够不够还不够，有的甚至他做圣职了，他说我做传道人了啊，我说或者做长老了，这些当然你必须要重生，但到底这些呢还是表面的，不完全是一个说重生的标准啊。那到底重生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就说你重生的人他一定会跟世人不一样。那我们说不是靠行为得救，对不对？但是你会自然而然的会有一种不同的行为，重生得救的人就会有一种不同的行为。那么他有什么呢？一般我们刚才也唱歌唱了啊，重生得救他有三点，他可以区别于世人。你们有没有觉得基督徒就是一个是喜乐，还有一个是祷告，还有一个是感恩，而世人呢他也会这样做，但是呢在喜乐方面我觉得有很大的差别。先我们来把主的话来读一遍啊，一二三，请。
应当听话语，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恩典，将你所需要的告诉神。
这三个方面都讲了啊，有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一个呢讲的是喜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基督徒也有忧愁的时候，我也有烦恼的时候啊，看到我的那个家里女儿的孩子呀生病了发高烧了，我也会忧虑，也会忧虑，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忧虑，但你有了忧虑以后你怎么办？你是怨天尤人呢，还是整天忧虑呢，还是借着祷告啊求神给你啊增添你的力量能够行的。这个呢是基督徒和世人一个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对待死亡的问题上，有好几个我们姐妹弟兄跟我分享，因为现在大家都年纪大了，我们的父母啊有时候都会碰到这些事情，在医院里或者在送别亲人的时候都会发现不一样，就是基督徒的那个家属啊，或者他们就给他祷告，有的人甚至在病重的时候他就信主了啊，大家都是充满喜乐，觉得他要到天家去了，我们能够见到在病房里面的这些基督徒的那些喜乐呢，也感染了病房其他不信主的人，就是很好。而不信主的他面对死亡，他非常恐惧，非常害怕。无论他原来说人死如灯灭，他不怕不信神，但真的到那个时候呢，会表现出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们的团契有一位姐妹，他的孩子生出来就是残疾，就是不能自立的， 非常，他非常难受，他说以泪洗面呐、啊，一直在难过，自己心爱的孩子就永远不会好了，就一直到了好多医院啊，什么医院都去看，他一直很难过，但是他的先生和他的婆婆说他只是难过流泪，从来没有埋怨，他从来没有说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这样孩子，这种话他从来没有，他说一直在读约伯记。他还是信靠神，那么现在呢，慢慢慢慢的五年以后他走出来了，他就一直带孩子到教会去，就平时还是很喜乐，看出他家里有这样的情况。结果后来不幸呢，他先生又得了鼻咽癌，而且查出来已经是第四期了，但是呢他就是带着他先生住医院的时候呢，大家去看望他，就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他先生也很好，他就感谢主，感谢让他享受主里面的喜乐，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个气氛非常不一样。然后呢，他也是很高兴的接待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祷告，一起唱诗，做见证。后来病房里面所有的病人都说，哎呀，你们好像怎么那么好啊，你生了病那么多人不断的来看你，而且都没有啊，你们说话都是充满喜乐，祷告啊，唱诗啊。他说你一直是笑嘻嘻的，看出好像你先生好像是生了这么重的啊一期的癌症病人，还连医生护士和那个其他病人说，他说你是我一生当中见到最快乐的癌症病人家属，就这么说。那么我们就是无形当中呢就区别出来了，给别人一个区别，就是喜乐，说喜乐是良药感。另外一个呢也是祷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祷告，不是因为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情要求祷告，要求求已经有这样一个习惯了，我们不在于说我规定哪个时间祷告，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的形式，不说你非要跪着祷告啊，站着祷告，随时祷告，但是呢最好有这样一个习惯啊，我们要凡事就是跟神交流，跟神讲话，跟天父讲话，任何时候都可以，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祷告，以后呢你就会感到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就是跟神祷告。因为我现在自己觉得有个习惯，可能年龄也大了，周围好多朋友，我有两个很接近的朋友，年纪都比我轻，才五十几岁，身体很好，平时一直很开朗，很高兴。就是第二天我才知道他们走了，前一天晚上还好，挺好的。就第二天才知道他先生打电话来，他昨天睡下去还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早上就醒过来了。我就也心里也非常难过啊，当然就是说，就是到时候了要走了就走。所以看了一篇材料，他说。实际上世界上每一天走的人呢人数非常的多，上百万，但我们不觉得，觉得人口还在增加，因为出生的人呢比走的人还多，所以你觉得没有意识到每天会有好多人会走。所以我说每天你睡觉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明天会起不来，那你有没有有愧于主的事情你今天要把它了结，没做完的事情你要做，要祷告，就是你准备，有时候说你把每天作为最后一天，你要该做的事要做，跟弟兄姐妹有不高兴的事你赶快去道歉，不要等到日落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我现在真的有这种感觉，早上一醒过来我就感谢主，你又给了我一天的生命，你又让我活一天，那我这一天应该怎么做，该怎么活啊？活得要有意义，我得为主活，我实在是感谢你。好多人就第二天就醒不来了嘛，对吧？我能够醒来，这都是你的恩典。我跟一些世人朋友分享，他们都不体会。他说我年纪轻轻，身体挺好，我会死的。我说这个没有年龄限制的，就是说你要活得有意义啊。有的人说，哎呀，要是我死了，我还那么多钱没花掉，怎么办？说他问我他有什么办法，我要给孩子啊，我要给什么找律师啊。我说你就捐给教会啊，我说你就捐给总会纪念你。那么就是说祷告，我想我们每个人呢都会祷告，然后呢就是祷告的方式 是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你祷告求啊求神，神一定会听，那要看你是不是符合神心意的祷告。你要祷告，你说我要中乐透奖，我想神永远不会听啊，就说你的祷告呢，就是要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另外一个呢，我就想到我们祷告有没有一直为自己祷告，或者我们为孩子祷告，为家人祷告，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有没有为慕道朋友祷告，这个呢也真的很重要。而且说都说主听祷告呢，更听你的代祷，他听你为你的祷告，当然你符合神心意的祷告神会听，但是他更注重你的代祷，你为别人代祷主更喜悦。所以我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也多多的为我们的周围的朋友，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家人都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谢恩，我听我们教会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有一次他被抢了，他年纪也蛮大了，我在路上走，他说一个人冲过来就抢了他的钱，抢了以后就跑了，他马上就感恩，他说主感谢你，一个他没把我杀死，我还可以为主工作啊。有的人为了抢钱就杀死。我刚才还在跟弟兄姐妹讲，在我们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学生在回家的路上，另外一个人说我没吃晚饭，你能不能给我点钱？他一看很好心，就拿出皮夹子来，抽出5块钱给他。他看他里面那么多钱，拔出手枪就打。打了以后就把他这个皮夹子就拿走了，那幸亏就打在腿上，因为他怕他追他，就打在他腿上。后来我说我们的那个传道人他说他没有把我打死，我还可以为主工作，他就一点钱嘛，我还是要感谢主啊。另外一个他说感谢主，他要抢钱的不是我，是他一定是沦落到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他的这种方式不好。但是一个人他如果他一切都境况都很好的话，他不自己会走这条路，他也知道抢了钱就跑，他知道他做了坏事。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到这种地步呢？他一定也有不得已的一种痛苦，有难为的地方。他主啊，你让我衣食足，有房子住，有饭吃，还有一定的钱给人家抢。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当时听了我觉得到底是这么想，这样对我呢也启发也很大。我们凡事谢恩，就是想到就主的恩典，这样呢也就会喜乐。那么还有呢，我想我们有全新生命的人以后呢，主也会说，因为我们从前的远离神，现在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了，那当然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啊。第三个，为什么我们要区别开来呢？这个就是题目就更大更高了，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啊。原来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的看不起别人，他很骄傲，因为他是神的选民啊，他与众不同，我们看着他的不一样。到外面看犹太人戴了帽子或者各种，他们也非常的觉得引以为傲的。你就说不是巴兰，他不敢咒诅犹太人，他也敬畏，他知道他是神的选民。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也是神的选民，那是多好的事情啊！这是神的恩典。亚伯拉罕，我们不是以肉体的隔离来算，我们也是神的选民。那做神的选民为什么要跟世人区别呢？因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做神的选民有什么好？我看一下，我们来读一下神的选民的字号。一二三，请。唯有你是被拣选的人类，自由将来的日子，是圣洁的国度，却是神的名字，要将宣扬到基督地带，如今需要光明的和美德。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君真的祭司，这个祭司不随便什么人的手都可以做的啊。那么现在我们都是君真的祭司，在圣洁的国度。那么神的选民在世界上有什么标志呢？原来我们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会戴着小帽子，穿这种衣服，留着很长的那个一看就知道这是犹太人。那现在不一样，我们也是神的选民，人家怎么知道我们是神的选民呢？那么世界上我们知道有各种宗教，他们都有他们的神，他们都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也有他们不一样的外面的标记，你一看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宗教。比如说回教，你怎么知道他是回教？他蒙着头， 这种东西啊，就是我在学校里有个学生，他就这样，露出个眼睛，一个女孩子啊，都包起来，包得严严的，就这样子。那我们也尊重他们，就让他们在教室里面读书啊什么。啊，一看他就是一个回教啊。那么佛教呢，我们也当然知道了，他穿的那种啊衣服，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佛教。我们一看啊，凭他们的外表，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宗教。那么还有呢，同样是我们说是信耶稣、信圣母玛利亚，说基督教跟我们也不一样。但是你看那个天主教，它有它的特别的服装，那个漂亮啊，而且分等级啊，都可以看出他们不一样。那么你一看这个，你就知道他们跟别人区别。那基督徒怎么跟别人区别？我们没有专门穿基督徒的衣服，你不一定非要穿一件 T 恤，我是基督徒，或者印一个神的什么画啊在里面。有个老太太，她开车开得很慢，年纪大了，后面人一直堵她，弄得她非常的紧张，而且呢她烦躁，发脾气，人家一听她那就发脾气，很不高兴，她怎么办呢？她一开车就不高兴。后来我们说你去后面那个贴一个 sticker， 在你汽车后面贴个 sticker， 她贴什么呢？贴不要，我年纪大了，你们不要堵，不是。如果你爱神，你就嘟。后来他说一听后面嘟，他也爱神了，我就高兴了啊。这样以后你不一样，你看爱神的人多么多啊！你在马路上后面人都在嘟啊，他们看了你的这个，我也爱神，你就感觉就不一样啊。所以呢，我们的标记不是穿衣服啊，也不是要求你每天出去就拿一本圣经，表示我是基督徒。我以前有个朋友很有意思，他为了说明他很有学问，他每一次出去吧，手里都要拿一本厚厚的字典，有时候拿英文的，有时候拿德文的，有时候我说小心别看到了，这都是表面的啊，不要做出这个样子。我们最大最大的区别不是外表，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怎么过呢？就是说当基督徒你有了神吩咐你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你按照神的吩咐去生活，一定会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会看到啊，有些基督徒呢，他很容易会被认出来；有些基督徒呢，他不容易被认出来。那就是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呢，他没有真正的就是听神的话，这个神的生命实际上没有在他里面，他的圣殿里面没有神。所以呢，你看不出他还是爱钱呐、或者是跟世人一样呐、他的说话呀什么，你看不到神的话在他身上反映。所以呢，你觉得他不像基督徒，这一点呢，其实不是他个人的事。我说我不像就不像好了，我就是喜欢这样生活。实际上他会影响一大批人，真的很担心。有时候就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你就会影响到好多人。就是别人会被你绊倒的。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给他传福音说得好好的，他说他愿意到教会去，也愿意接受，愿意到，我们都很高兴。后来我就讲起他到教会，他啊，这个人也是你们教会的，我教会不来了，他就扭头就走。像这种人也是基督徒啊，你们教会里也有这样的人啊，算了，我比他好多了，算了，我不愿意跟他为伍。我说不是叫你到教会来跟他为伍啊，你可以做出样子来，比他更好，那叫他向你学，他不来他就不来了。所以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我们有时候呢不小心会影响别人。所以说许多人呢，就是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就是想到神会给你啊启示。那么我们想到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基督徒那时候在罗马的时候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那简直是太惨了啊！然后呢，他们给饿了几天的狮子啊吃掉，在那个竞技场里面，他们非常平静，就在一起祷告，没有一种畏惧恐惧啊这种神态，而且呢，把他们绑在那里当火炬一样的烧。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还是坚定自己的信仰，给周围的人呢起了非常的震撼的作用。 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不一样，神的选民怎么就是不一样，所以他们也会去相信这些基督徒所相信的神。那么我们看一看基督徒他到底跟世人有什么区别，你的神的选民应该跟世人什么区别呢？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你要遵守主道，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光听道不行，听了还要去行，是不是？雅各书里面也讲到，就说你们要听主的话，就说要遵守我的道，这是主给我们讲的要遵守主的道。另外一个呢，就是彼此相爱，这也是让世人能够看到你们基督徒彼此相爱，相互饶恕，相互不会记仇啊，好多事情。这个彼此相爱呢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把它读下好吗？一二三，请。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识你们是
上帝的仆人。所以当世人看到你们基督徒这样彼此相爱、和睦相处的话呢，他们也很羡慕你们，他也会觉得怎么他们周围的人好像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也是作为一个神的选民我们应该有的。彼此相爱不容易我也觉得很不容易，你要去爱自己喜爱的人那是非常容易，我本来就喜欢他嘛，弟兄姐妹在一起多好啊。陌生人呢也可以，因为他跟你是陌生人嘛，也没有什么特别，你去爱他，他会表示感激，对不对？你对他好，对他感激，他也会感激。最难的就是说你不喜欢的人，我们总是会有自己的想法标准去论断，就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好像很不好，就先给他做了一个论断，有时候呢就会他的一举一动都会看不惯，觉得他不好，就给人家论断了，他基督徒好像给我们丢脸，说会有这种想法，或者他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么贪小便宜，或者你会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再要去爱他呢，有时候也蛮难的，也要靠主的这种恩典让我们去爱。我看我们教会有的一位姐妹就非常好，她就对人家都非常的爱，有时候我很坦率说，我说我做不到像你这样去爱这个人呢，说我怎么做不到？他说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我觉得总有点别扭。比如以前吧，在有一个同学，我们在一起读书的时候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出来一个在大陆的时候搞政治运动他为了表现自己好，他马上就把我出卖了，他就说他说了好多坏话，什么什么话，其实我根本没说，他为了表示他自己很好，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很要好嘛，他为了表明他的好，怎么表明他的好呢？他只有说我不好，然后才表明他的好，所以他就这么一来呢，他马上就做领导了，我惨了，就是被他莫名其妙说了我好多我没说过的话，他就很好，但以后呢我就尽量避开他，一直到后来他叫人带信给我，他说我对不起他，你跟他打个招呼，我说我原谅他，实际上我心里呢不是真的原谅他，我觉得因为时间太长了，我也就慢慢忘了，也不再那个去理会他了，但是你要我像爱他像爱我们组里的弟兄姐妹，我觉得真的很难做到，但是呢有人真的这样做到了。你们知道就是中国大陆有个留学生鲁刚，他在那个大学里面毕业的时候，他把那个导师的给杀了，你知道吧？前几年很震惊的那个事，他就是为了他的毕业，觉得导师为难他，就带了枪呢把导师教授给杀了，甚至无缘无故的把他们办公室的一位女士，她对留学生非常好，对中国学生都是非常 nice 的这个行政人员，她把给她也杀了，后人家都非常的不理解，她这么好的一个老太太，你杀她干嘛？她跟你没关系啊，她就把她杀了。当时呢，她是很无辜的，这个老太太的弟兄姐妹从老远的地方赶来以后呢。他们很难过，但是呢就是为他办丧事办丧礼，同时这三位弟兄姐妹他们写了一封信给这个鲁刚的太太和孩子。 孩子，内鲁刚自杀了，他就给他的太太和孩子安慰他，为他祷告啊，就这样。他说因为你也是受害者啊，你也失去了亲人，而且呢你们也会背负痛苦，因为他犯了这个罪，也会牵连到孩子。他就说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能够从痛苦当中过来，就没有仇恨，就也饶恕。所以当时那个学生会主席啊，就是华新，他现在是那个传道人，他是学生会主席，他就翻译那封信，就是给那个家属的那封信，完全震惊，不可能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啊，他感动得不得了。后来知道他们是基督徒，震撼，就这封信让这个啊学生会的主席呢，然后他就信主。现在呢他博士生，博士毕业以后他放弃了他的工作，全职做传道人，带领好多人信主。这就是一个主的一个力量，就是彼此相爱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我们说他就是不一样，他跟世人有很大的区别。那么这个彼此相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为什么呢？你想这个学生会的主席他为什么会成为传道人，就是因为看到这位基督徒的这位被害的人呢，弟兄姐妹的这些彼此相爱，去爱一个凶手的太太和他的孩子，这样一个伟大的这种彼此相爱的主的恩典，让他们看到了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的这个爱。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世人他不是通过读圣经来认识上帝的，他觉得这个他不信，他不会读上帝啊，不会读圣经来认识上帝，他是通过基督徒的行为来认识。所以我们要区别的话，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不是我一个人啊、哦，我区别我好我不好，你会让别人知道神的荣耀是不是在你身上能够让别人能够得到看到。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呢，要多结果子。说葡萄树不结果子会怎么样？会烧掉的是吧？主是葡萄树要我们结果子。那么结果子怎么结呢？有哪几种呢？我们说圣灵的果子有九种，但是说我们要多结果子的话呢，有三个方面。一个呢，我们要结悔改的果子，因为基督徒很大的一点就是说他犯了罪，他也会犯罪，他一犯罪怎么样？他就要悔改，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把这句话我们读一下啊，一二三起。
你们要结果子，悔改的心相称
啊，这个呢很重要，就是说。接触悔改的果子，这样呢你才能够跟悔改的心相称。最重要的就是要悔改，要认罪。我们有一个朋友的父亲，他从大陆来，他是一个老干部，他来了以后跟我们交谈也蛮谈论也蛮要听，后来我们跟他说认罪悔改，他马上就生气了，当场就发作了。他说你怎么讲出这种话来，他说我一生都是凭良心做事，从来没有犯过罪。他说我到美国来的时候还开了一个无犯罪公证，当时到美国来就要开这个证明，就你没有犯罪的一个公证。他说我有无犯罪公证的法律文书，我一下飞机到了你们美国就变罪人了。后来就不理解，其实我说犯罪呢悔改。另外一个果子呢就是说福音的果子，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因为你是神的选民，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就看你传授福音，因为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不可能传福音的，他需要人家给他传福音。所以你说基督徒你一直传福音，你给人家传福音的话，这也就是一个结果啊。每到年底的时候我们都要自己算一个账，你传了多少福音，有多少因为你带领啊，有信了主，想到别人以前带我信主，哎呀辛辛苦苦的跟我讲啊讲啊，你想想你现在不能不管人家了，对不对？你也要传福音。所以我很喜欢你们这个教会今年的这个主题嘛，你要容身一人要广传福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它提醒我们要结果子，要传福音，就是说福音的果子呢就是传给别人，也就看出你是不是不一样啊，跟世人的区别。另外呢是圣灵的果子，那正是太了不起了啊！我们能够接触一个两个， 那已经是很好了。我记得有一次给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说神是要敬畏啊，要敬畏神。这里面也讲到，就是我们要那个结果子，要结什么样的果子，就在圣灵里面撒种，就能够在灵里面撒种，就结到圣灵的果子。如果在情欲里撒种，就得到情欲的果子。所以呢，拿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在你什么地方去撒种。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个圣灵的果子呢，有九种，太好了，就仁爱啊、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盼望大家一起努力呢，我们如果能够流露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话呢，别人都会因这一点看到你所信的神。那第四点呢，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要区别。我们跟世人的区别呢，是主的要求，主命令我们这样的。这一段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读过，选了这段经文给大家读，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吧。一二三，请。
你们莫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
就是要离你们。
这多重要，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分别的。为什么主的命令？他这里讲的呢，怎么分别呢？要不沾染不净的物，而且呢，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就是要你跟他们有分别。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所以呢，他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他彼此相爱，又给我们这样一条命令，要我们从这里出来。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分别呢？这是主的命令，而这个分别呢，是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不是其他的。特别是犹太教，我觉得看他们那个律法好复杂，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啊，安息日这个不可以，走多少步或者什么，太复杂了。这些呢，实际上不是主的命令。我们所要的就是按照主的命令去分别开来，不是像犹太人他们那个犹太教所做的很多规定来分别开来。主也说不要站在街上啊，一直祷告啊，让别人看啊，你是在做这个事情，不是做给人看的。那么就是分别的理由呢，是确实主的要求。而且呢，彼得还特别说借你们不与他们同奔，在放荡无度的路，也就是说世人在奔，在这条路上奔跑，我们不与他们同奔啊，不要跟他们一起，这也就是一个要分别的一个要求。那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为什么为什么要分别开来？这里呢，就是主给我们提出要做不同的器皿。我们来读一下，一二三，请。
在大屋在里，有金器，有银子，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那么，什么叫金器、瓦器和不同的器皿呢？我们原来在学习的时候，也有人说，金器就是好的，主喜欢的；瓦器就是主不喜欢，很差的。我说，什么东西做的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这个器皿是不是被神用？你再好的金器，神不用你，你好了也是你这个金，也就是一个价值啊，贵一点，多卖点钱。而你这个瓦器，瓦器里面有宝贝，那你这个瓦器就是好。那么好坏的贵贱，我是最主要的，是不是被神用？怎么说呢？我说有的人他生来就有缺陷，比如说他残疾的，他有口吃，他说饭不方便的。还有一位传道人，他传道好好的，突然他的喉结生了喉癌，他讲话有问题，但是他还在不停的给主传道，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行为。别人特别愿意听他讲道。我说身体软弱的，或者有疾病的或者他口才不好的，这些是外表的不好，但是他有一颗为主奉献的心，主用了他就是一个很贵重的器皿。有些人他能说会道，高言大志，读了好多学位侃侃而谈，什么都好，觉得他很优秀，主没有用他。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看的不在乎你的东西怎么做，我们最着重的就是说你是不是为主用。那么主为什么要用，为什么不用呢？只有主用的器皿才是 那么什么样才能够为主用呢？就是你必须要自洁，要脱离卑贱。一个再好的精器，它里面放的很污秽的东西，就没有人喜欢。所以我想呢，我们要一个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这样的成主才会喜用，才会喜欢你。那么说什么是卑贱的事情，我们脱离呢？当然一些不好的事啊，一些明显的犯罪，偷窃、偷盗啊，或者奸淫、杀人，这些很明显的，我想基督徒都有底线，我们都知道不会做，不会做这样的事。但是呢，还有一些呢，所谓卑贱的事呢，它是不符合主心意的事，它可能不是犯罪，一些小事，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它可以说是卑贱的事。我们呢，要确切的要预防，要不要做。因为我们想有一些卑贱的事 ，for example， 举个例子啊，现在好多人玩手机啊，那玩的整天的玩。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去上课的时候呢，我是坐地铁，几乎没有人不看手机，大概就我一个，就说他没有心思在其他地方，所有的人老老少少都在看手机，打电玩的，看什么照片的，看什么都有。那你就你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你好好想想你应该做什么，或者想想神的话，或者祷告啊，或者你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手机不是坏事，你可以有很多的信息，可以跟人家交流，但你不要离不开手机不能活，就不能够整天的就在这里面，而且呢就是对眼睛也不好嘛。另外一个就是游戏机，青少年，我跟一些年轻的人说，你不要整天打游戏机玩的就是上瘾了，你就撤不了，这对你的非常的不好，这不是什么大的犯罪。还有呢，看韩剧，好多人喜欢看韩剧啊，弟兄姐妹都有，哎呀，这会讲，昨天看到哪一集了，我没有看到啊，后来那个人又怎么样了？他们两个人后来好了没有啊？后来他爸爸妈妈。怎么讲来讲去在教会里面就讲韩剧，不说一点也不可以讲，你不要把全部心思一年都放在这里，好好静下来。我们今天敬拜主啊，我们想想念神的话，不是说你其他的不可以讲，也可以讲啊。你停车下来，你好吧，好啊，昨天怎么，你昨天吃了什么，也不是犯罪的事，也不是不可以。你不要整天的就哎呀哭啊笑啊的说啊，这个演员跟那个好了，那怎么又离婚了，这是关你什么事。就说我们多把心思意念放在这个上面，不是说一点也不可以。这些呢，我想都是看似很小不引人重视，但是我希望呢，我们都要脱离这些事，这不是神喜悦的啊。这样呢也可以做一个分别。那么最后一个，我们分别呢，它是一个成长的要素。为什么呢？要在很小的事上呢，我们要分别。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受到一些事情的瑕疵啊。尽管呢，它是很小，但是我们沉醉了的，我们就会灵敏会减弱啊，是这个想法。第二个大问题，我们何时要分别呢？这个就比较说的要简短一些。最主要的呢，我觉得要不要走极端啊，该分的不分，最重要的事情不分，小事情呢就是去乱分。有的人呢，他说我为了说明我是基督徒，我做什么事都要跟世人区别啊，他这样做我非不是那样做。那有的你可以区别，有的呢也不必要啊。比如说他有的人他过年了，过春节了，他们都贴那个对联，有的人贴，有的人不贴。那么贴对联他们都贴红的了，他我就跟世人不一样，我贴白的我就跟世人不一样。那也不用这样。后来我说贴白的也不完全说是不可以，我说在陕西啊，陕西他们有个规定，他们说如果正好过春节过喜庆节日，家里正好有丧事，那你可以贴喜庆的对联，但是呢用白的也可以。这跟你基督徒不基督徒不一样，你不一定要刻意跟人家做出不一样的事情来才说明你是基督徒。还有的呢，我说有病还是要看。有的人呢，我相信好多有我听到弟兄姐妹他们都有这样的，得了很重的病， 他们就祷告，在灵里祷告，求主医治，主真的医治啊。他原来的这个病好像查出来蛮重的，后来他说医生开刀的时候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一种可能就是他原来诊断的时候有一个误判，你没有那么严重，他说你是第几期啊，就开的时候呢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我说这也有这种可能，对不对？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祷告神给你医治，那么我们也听到了啊，有些是很严重的病，结果呢还是得救了，他说都是神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主，感谢神的恩典，我相信神能够医治，有这个大能，但不等于说基督徒不可以看病，不要走这个极端，说我只要祷告就可以了，我如果相信医生的话我就是不信神的啊，你就拼命的祷告，祷告也需要求神的恩典，看病该看的还要看啊，也有的说做了基督徒了，有神的保守了，就不会生病了。那我说，我们不要传福音了，教会门口排队走的是等着受洗，他们不要那个 insurance 了，是不是？你信主了都不要 insurance 了，你可以省下好多钱，大家都要排队，都要做，不可能。基督徒生病的很多，我们长老就是得癌症的也有，得什么也有，就是说不要刻意的去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们就是该看的还看，该做的做。我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别人可以做的，不要特别的去刻意，不要跟世人做的完全绝对相反的去分别，该分别的大事一定要分别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最后一个题目了，呵呵，我们怎么样来分别呢？就最主要的不是衣服，不是做出来，不是装出来，最主要的要过一个分别为圣啊，这样过这样一个生活。那么怎么分别为圣呢？具体讲一讲呢，怎么讲？第一个就是说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实际上我们需要就是要与罪分离，我们要提着圣灵呢能够得胜。那是再具体一点呢，再具体的怎么讲，有三个方面。一个呢要你的行事为人呢让人家看到你是分别为圣的，那行事为人怎么才能够分别为圣呢？说的很简单，就是说做神喜悦的事，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那我们应该很清楚什么事情是神喜悦的，什么是不喜悦的。那我们把找保罗的话，那个红的那个字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请。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是这样，就是说保罗也跟我们说的很清楚，不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你就想一想是不是神喜悦的。这个呢我想对我们来每个人来讲呢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想一想这是不是神喜悦的。第二个呢就是言语，就是你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我们的言语很重要，平时特别是平时聊天的时候，在教会里都是很注意的啊，感谢主啊什么讲得非常好，平时的时候啊，或者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讲的话，是不是那个言语呢，就是让别人一听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有一个英语老师，就私人的那个老师，他教我，他是我父亲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是一个美国报社里面专栏作家，又是一个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一个律师，他也是基督徒。他跟说，根据我的经验，他说任何客户到我这儿来坐下来五分钟的谈话，我基本上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各方面我可以给他一个大致的一个轮廓，他的想法、行事为人、信仰、他的教育程度，各方面我可以知道。我是这么厉害，他就说每个人他有不一样的生命，他会自然而然的流露，有时候装不出来的啊，你装得很好，有时候会。所以我们的言语呢，很快的就能够表达我们是不是分别为圣。说怎么样的话呢？说造就人的话。所以箴言里面有一句很好的句，他说啊，我们一起读啊，一二三，起。
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银国在银王之
里。那这句话就箴言里讲的很好，你就是说造就人的话，为什么呢？舌头的刑罚远远大你身上的各处，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可以读到好多啊，舌头是身上最小的器官，但是他都会闯下很大的祸，很多很多的例子。我想就分享这个拉萨罗在圣经里记载，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个财主呢口干，你看被火烤啊，实在难受受不了了，要求拉萨罗给他 给他一点水放在舌头上，只要一点水。当时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说他被火烤，烤得浑身都热啊，恨不得就是有一桶水浇在身上，是不是？那时候实在热得不行，最好洗个冷水澡。实在不行了，哎呀，我冷水浇一浇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做游泳池，做救生员，做 lifeguard， 坐在那里太阳晒得实在不行了，我实在吃不消。休息的时候啊，我那个大的椅子上面有一口井，我就把井盖一开就往里面跳。那井水好凉啊，好舒服啊，跳下去人家就吓坏了，都过来救我。哎呀，静了一会儿我就爬上来了。那为什么？就你实在热得不行，就希望凉水全身浸一下。他为什么说我只要几滴水放在舌头上呢？我的想法就是他舌头所受的刑罚的难受要超过身上所有的地方，所以他只要求几滴水先解决我这个最难受的地方，对不对？你身上痛去找医生看，给你扎针灸，你就说先扎这里，为什么？这里最痛，先给我。所以这段呢，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的舌头他会去受到很严重的惩罚，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的话语。那么第三个分别呢，就是人和人之间，我们和世人的关系和弟兄姐妹的关系，这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能够跟别人能够显出跟别人不一样。有一段呢，我们也来读一下，一二三起，你们
和不幸的人不相配，
不
要同福异恶。
那么这个呢，好多人理解就是夫妻啦，在一起相配，那也不说最好当然两个人一起信主，那是最好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如果有一个人不信主呢，你也可以影响他，让他信主。我们团契里就有一位姐妹，她现在不信主。结婚以后，先生一直不信主，他很痛苦，他是不是神惩罚我？他说因为他不信主，我信主了，我还跟他结婚，我违反了圣经，所以神惩罚我。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让他信主，你带他信主，那就是神喜悦。后来他说王弟兄，你要不你到我们家里经常来给他洗洗脑。他说他很要听你说话的。我说这个靠别人不行啊，最好的就是靠你。他说我说话他从来不听，我说你不要说，你做，你让他看到你信主以后跟你信主以前完全不一样，他会信。他说我怎么做呢？我说你不要跟他发脾气啊，你不要跟他吵架。他们夫妻俩吵架，吵到最后他女儿说我长大再也不结婚了。我说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说如果哪一天你女儿说哎爸爸妈妈信主以后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你做出来。他每天早上就把那个圣经讲的话，不是有电台吗？良友电台啊什么，念圣经的那个话，把那个开开来啊，然后做事整天就是念圣经。他甚至说你不要开了，我天天读，我比你还熟呢啊，我知道你不要开了。后来我说这个不管用，你要有行为做出来，一点点做，一直跟他分享，一直跟他分享，做出来。慢慢的他改变了，有时候他会经常给先生祷告啊，去关心他，说你要温柔啊。然后他先生也说，他说你不说信主好吗？哎，我看看你表现，你如果表现好了我就相信，你还是这个样子吗？我说每一次先生这样说你就要改变。后来他先生真的信主了，现在信主比他还好。我们真的高兴啊，他现在先生信主读圣经啊，什么比他做的还好。他不懂的事情还去问他先生，哎，跟他讲，这真是好，这就是同父一个，这主的恩典。那这是跟我们说夫妻之间，那跟朋友之间的，我周围就有好多不信主的朋友，原来我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我不跟你做朋友了。实际上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我们就是跟不是基督徒的人呢，我们要跟他做朋友，让他们看到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不是说我要跟你吵跟你争，我们不争不吵，但是呢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啊，会带出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有时候刚才我也跟大家分享，他们说要平等啊什么呀，我就讲了讲我的看法，让他们想想哎也有一定的道理，然后我们就可以交流。那么特别是就是我们过春节啦，快过年过节，我们好多朋友总是邀请不到朋友一起来，大家包饺子啊，或者到朋友家里去。那么有的人比如说他信佛啊什么，他说他要拜佛，要跪下来拜，那我们就跪着能做，对不对？那我可以 行的话，我也不能跟他闹翻的。等到他认识了，他会这样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呢，我就说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就像保罗说的，我跟犹太人在一起，跟他们讲他们的话，我跟什么人在一起讲什么话，不说你没有原则的，就是胡来的跟着他们讲。我想的呢，就是说我要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关心的事情，然后在这个方面呢，我就逐渐的就是把我的想法去引导他们。比如说你跟一个农场里面的人，你要给他传福音，你不跟他，你跟他说，你说帕布罗蒂唱男高音很好啊，这个歌剧啊，茶花女啊，那个他不感兴趣，他跟你没话讲。你要跟他讲最近牛的饲料是怎么样啊，羊应该怎么养啊，或者这个跟他讲一些他相关的问题，哎，他觉得跟你有共同的话，然后就跟你聊了，聊到以后你就可以慢慢好多话题就可以引到我们传福音的话题上。我想呢，我们还是要跟他一起分享，但是有一个呢，我们的底线不能跨越，不能因为我要讨好你，我说我要为了让你我们的友谊，然后呢你践踏了自己的底线，我们不要超过我们的底线，这个呢不可以。以前孔子讲的说君子和而不同，什么意思啊？我是君子，我跟你小人，我可以跟你相处，我们可以友好相处，但是不能超过我们的底线。我们可以容许在好多地方呢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保留各自的想法，但是呢我可以跟你和，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但是做朋友的目的不是为了跟你吃吃喝喝，我们还是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希望呢用我们的行为呢来影响他们。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大多数绝大多数基督徒，知道有一位是我们刚才一位领事的，他是他的女婿，他来可能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里还有慕道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话呢，我想最大的愿望就是说让他知道我们主给我们那么大的救恩，许多人都不体会有什么救恩，看也看不见，就说实际上主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救恩呢。如果我们忽略的话呢，那真是很可惜，我们就是不能陶醉的，这是一个可怕。所以呢我想如果有慕道朋友的话在的话呢，我想你们一定会看到基督徒和你们有不一样的地方，也希望你们呢就是能够接受主啊，让你们愿不愿意，如果我想愿意的话，我们教会人们的做师兄的师兄的弟兄姐妹，你们随时可以跟他们做一个决志祷告。最后呢我想结束吧，一个结束语，就说基督徒他怎么跟人来分，就是要靠神的恩典来分。另外一个呢，我想就是说我们要用主的这个生命给我们的生命的来见证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的嘴巴，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来，我们行为呢可以影响到别人，这样呢我们才来荣耀我们的圣灵，来彰显主的荣耀。因为你们2019年的课题真是主题太好了，就是要荣耀神。我想到我们基督徒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言语，用我们的一切给别人看到我们跟他们不一样，这也是一个荣耀神的方法。然后呢我们又给他们传福音，这样呢也就是说永生一人的传福音，也正好符合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最后一段呢我们一起读一遍好吧，一二三起。
愿天赐平安的神称世世世传统神圣，都愿我们的儿子灵与魂圣子同所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如何值得。
最后呢请允许我给大家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神的话语在你我心中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
好，谢谢大家。